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焦点，南丽时间。最后一页的时候，真的心情哦非常感触非常多。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猜到了，在今天礼拜三我们的人物专访呢，就是金大班最后一页的主演姚伟，大明星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那么我特别把这首歌拿出来，那么我听到了，我真的是这首歌一直是我最爱的一首歌，当然这部电影也是我最爱的。非常欢迎你姚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谢你。 首先向各位听众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问候大家好。
是，我想这首歌也好，这部电影也好，都算是一个经典，所以不管年轻的或年长的，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首先我要请问一下姚文，你这次来纽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相信了耶稣，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相信耶稣以后，我真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之前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那种经历哈，都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啊，讲出来我想如果你们听了你都会赞同我这么说法。那么我真的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消息，这个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为现在在香港不管在任何地方，很多年轻人都常常一个想不开就会自杀。那么我自己本身也有这种经历，
经过这个经历，
对，
是
所以呢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常常还是要靠着自己硬撑，最后还是受到更大更大的折磨。
是其实我看到姚伟第一个印象就是还是那么漂亮，身材还是保持得这么好啊。那他也跟我讲，他说大概因为有了信仰等等的心情比较愉快，对不
对
啊？就说什么事有安全感了，我们可以这么讲。
不认识耶稣的人都感觉哦，你现在有安全感了，或许你生活方面有什么保障了。
是，
那其实最大最大的原因还是心中有了神以后，有一种很大的信心。
是，
很大的信心，就是说不管我经过或许是有困难的来临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全靠你，我依靠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无形中的压力和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就有一种的安慰。
是，
再来就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
是，好的，我们现在要特别请教一下德州艺人福音团契的康牧师啊，来跟我们谈谈这回我们的这回我们的这个主办，这也是在什么的这个想法？李水莲牧师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要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水莲啊。有一些朋友，我相信大家在纽约的朋友们有很，我想很多还记得我我的艺名。过去的艺名叫康嘉欣，
是呀，
所以大部分都会熟朋友都叫我康姐啦，就直接叫我的名字，除非是教会的。
我就是熟朋友了，我是熟朋友。
是我跟南丽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啊，但是南丽都一直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年轻啊，保持的真好呀，不像我去了德州以后就稍微长一点肉了。
非常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纽约了，好不好？
是大家一定想念你。是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过去是做这一行的，就是娱乐圈的哈，工作，所以呢，不管去哪里，好像我跟我的好朋友们离不开。
是呀，
虽然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信仰哈，但是我们还是仍然保持一个很好的友谊哈。
是，
所以呢，我到了德州以后，那去年开始，我仍然在那里啊，就是开始安排一些的基督徒艺人哈，安排他们在各地巡回的布道。
是，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信耶稣和没有信耶稣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不单单得到这个永远不灭亡，得了耶稣，就是得了永远不灭亡的生命之外，就是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经历到他与我同在的甘甜和引领和同在。所以 去年开始我就在德州仍然邀请一些的基督徒艺人的朋友，去年来了三位，施新慧、龙飘飘以及季宝如那今年我就在想说到底要邀请哪一位刚好我们的姚薇姐刚好有这段时间，刚好她是来美国探访看家里的人，以至于我就邀请她来到我们当中。
是，那我们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参加？
哦，是的，明天是在这个角声怡康中心有特别的一个聚会，之外礼拜六上午在文教中心，那还有是各地的教会，
是
呀，是
都会有一个跟大家来分享。
是 是的那姚薇姐真的是跟过去真的不一样，她可以把心里的大家所不了解的，她公开的和大家分享她生命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
是
呀，
那么如果说有很多人想要去听或看哦，或许是基督徒，或许他还没有入会入教，
是是是，
那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呢？有什么条件呢？
我们非常的欢迎呀，非常的欢迎只要知道地方，我们都很愿意您来参加。希望能够透过姚薇姐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她的经历，可以，也许你正在遇到什么挫折什么困难，也许听了他的故事也许会点到刚好是你最需要的时候。
是，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条件，
是
只要你愿意来，有时间来，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来听这个好消息。
是，我们来这边呢可以看到姚伟的风采来见识一下同时也可以真正去体会到这个人生是怎么转变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每个碰到这个转折该怎么办，
是
不是
是，
所以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详细的地方讲一下，详细的时间跟地方讲一下，比如说是礼拜六是在华侨文教中心
是的在文教中心。
地址呢？
那这个地址的话可能
文教中心就在41楼红苹果的这个楼下就是了，所以非常好找，也是黄金商场这条路走进来就可以找到了。那几点钟呢？
是上午10点。
上午十点。
上午10点。
是，所以不用报名什么，就直接进来就好了。
是的。
是
欢迎。
是的。
那明天是在角声角声怡康中心，在495的旁边。
是。
那这个正确的地址呢我再来看一下。
好的，没问题。如果等一下这个李牧师看了以后可以留下来地址
是的。
对我们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会随时有人接电话来告诉你好吗？好的，那我现在就要回到这个姚伟这边那你刚刚听到了这个金大班的故事这首歌你这是感触是什么呢？
真的是感触良多。每一个生命的那个经历每一段的那个年龄感触都不一样。
是，那么听到了会不会想起自己以前在演这部戏的时候，这部戏是白先勇的这个著作，
对
不对他写的这个剧本。所以说他的功力这么深厚这么大名气，然后由你来演，实实在在是很好的一个配合搭档可以说
其实他拍这部电影之前他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这个女主角。
他要求也很高。
要求很高，然后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写的这个人物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人物是怎么样，所以呢他要求很高，有很多很多女明星都试镜他都不满意，等了2年
是等了2年才看到你，怎么会有机会看到你？是有人推荐是吧？
其实这他里面有一个秘密在里面。
什么秘密？公开一下。对，
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听他说他找了很久找不到，但是他非常想把这部电影呢搬上荧幕。后来结果呢他就有一个朋友叫凌云大师吧，他就问他了， 我应该找哪一个女明星来这演这部电影。
哇哦！
结果那个大师很好笑，他说你应该找一个新人
啊。
他说啊，新人
是
没有演过戏的新人怎么可能来演我这部戏呢？
是，
那他也就把他听了以后就把这件事情没有去特别的去寻找新人。
是
啊，那么后来那个时候我是在香港拍一部电视剧叫做湘江岁月
啊，
我跟柯敬雄一起主演的那个电视剧，那讲30年代的一个名女人，
是
从头到尾里面都是穿旗袍，
哇！
结果那个剧照，媒体把它登出来以后，
啊、
台湾转载了，
嗯哼，
转载了以后，那天早上，那个白先勇打开报纸一看到我那张照片，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金大班了，我一定要找他。哦”就这样找了我。
哇，那时候你去会不会很紧张呢？就觉得是这么好的一部电影来让你请你当女主角来拍。
因为虽然是我在香港，但是我也听说了找这个女主角找了很久、
嗯，
但是没有想到要找我的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到过，很少到台湾，那个时候也没有在台湾拍过戏。
是。
那么后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听说找我，我就马上看这部小说，因为当时我是没看过。看了以后，越看越觉得，哎，自己感觉自己会适合演这个戏，
自己就有这种感受了，对不对？
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出来唱歌的时候就是在舞厅里面。
哦
啊，
所以对那个环境比较
对，然后又看到那些所谓的妈妈桑
啊，
看到妈妈桑怎么带那些、
就是、大班，对
啊，就是大班，
就是
怎么去带那些舞女
啊。
当时对我来讲，我是刚出来唱歌
啊，
一踏进歌坛就是在舞厅，然后我唱完了歌以后到后台哦，就躲着，
嗯，
就看到一些非常可怜的一些刚刚进来做舞女的那种，他们家庭的环境逼迫，
是
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很可怜，常常在背后为他们流泪。
哇，所以你特别能够体会到，
对，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
是，
嗯，
那你看了小说以后，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
不但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且呢，我就把我看到的这些联想到了那个戏里面，
是，
很自然的就联想到。
是，所以你的表现会这么好，除了演技之外，可能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有，我就感觉上帝为我安排的。
话又说回来啊，那么我们知道姚伟其实呢，刚刚开始他刚刚讲了，他也是从歌星开始做起啊。那他的歌也很多啊，但是我们就是台长陈慧台长呢，会为你做一个采访录音，会、
嗯。
着重在歌曲方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以《金大班》这首歌为主，好不好？
好的。
那有歌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可以再听到这个姚伟非常经典的、非常好的歌曲，我相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听听好吗？
好的。
才不晚。今醉人春秋，良言有谁为我留？耳边雨雨轻柔，走不完红男绿女。不尽人海尘封，往事有谁为我数？空对花灯愁，我也曾。
荡气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中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听听我们这位女主角来谈谈因为我一直对她个人也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想要知道一些因为姚伟你在这个顶端的时候真的是人人都羡慕，
对，
对不对？歌也唱得好，戏也演得好对不对啊？
谢谢谢谢。
然后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起起伏伏，
对
对不对？跟我们谈谈你的感受，你是怎么样子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歌坛？刚我们谈到说怎么样来演金大班，对不对啊？那这个机缘以及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奋斗碰到的挫折，好吗？
好的好的。哎呀，讲起来又真的从小开始讲的话真的是我自己每一次讲到每一次我都会回到当时那种情景，所以呢都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的。因为我在娱乐圈的时候从来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出身，也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
都看了你风光的时候，
对，都看了我表面的一些多么的风光啊，
是，
然后人长得漂亮啊，或许是很有女人味啊，
是，
但是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一个家庭，贫穷到还不要说他，但刚刚是政策是大跃进，炼钢，
那时候真的大家都很苦，
这个还不要讲，刚好是这三年里面是旱灾没有雨、
是
农田里面没有生产，
是
很惨，那几年里面、死了很多很多人，
是，
你想想在那么困苦的环境当中，哪里还有人去想着要去打扮自己做衣服，
是，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爸爸就跟妈妈就申请到香港，要批出来以后呢，他带了一个最小的弟弟就到香港去，
先带弟弟去
把我们就把我们三兄弟姐妹放在外婆家暂 赞助，也不是寄养。
嗯，
那外婆很疼我们，
嗯，
但是以为妈妈走的时候说很快就会帮我们去申请，想象说或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因为谁晓得就这样等啊等啊等，一年多快两年都等不得，音信全无。
哇，
结果呢，嗯，我们没有户口，什么粮票邮票肉票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钱。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一学校是读一年级，八点钟上课，我五点钟就要起来，起来怎么样，到菜市场看到卖菜的人削那种菜皮削下来不要的，我就把它捡回家。
哇，
然后洗干净拿盐腌一腌，就这样子放在家里，放学了回来煮点，这那种米是还有沙的米，
wow.
就这样煮煮，就这样吃，就那么多年就这样吃。
哇，wow.
然后有一次，实在米桶里面一颗米都没有，就跑到舅妈的房间里面看到还有一点米，就拿出来，刚刚拿出来，要走出来，舅妈回来一把抓住，走了两条街到公安局。
哇，
公安局进来，他要干什么？他说他偷我的米。
嗯哼，
那公安局，那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舅妈。那怎么算偷呢？那没办法，
嗯，
一年多两年，他们什么都没有，户口也没有，
是，哦，
都是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月底的就没有不够吃。那个时候是配给，每一个人多少斤米多少斤米的。
嗯哼，
那结果公安了解了以后。好，那么回去吧，回去吧。原来爸爸妈妈在香港，好好。就当时就跟他们讲说，申请了好久，到现在都音讯全无。
嗯。
结果歪打正着，好一个礼拜，通行证出来了。
哦。
啊，然后外婆买了三张那个火车票，让我们到广州妈妈会合。
是。
啊。
当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兴奋，说终于可以去了？
当时是哇，心想就哎呀，很快就会到香港了。那个时候都那种幻想当中，香港就是我们的天堂，
多么好，是这样想。对。
结果一到了广州哦，妈妈就带我们去餐馆叫了一碗一盘面呐，给我们三个吃。我们三个很快就把它吃完了。吃完以后我就拿起了盘子就这么舔呐，
哇，
因为很多油在上面，
是是，
舔啊舔啊，一放下我弟弟再拿起来舔，
哇，
我妈妈一看到泪流满面，
啊，真的伤心，就知道是怎么过的日子
啊。那我呢心想不知道嘛，不懂嘛，心想妈妈那么伤心哭，回到香港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么难过。原来一回到香港是那个一回到家，进了家，原来我们的家只有100尺地方。
哇，那是够小的耶，真的很小啊，100尺。
啊，然后只能摆一张床是双人床，剩下一点点地方就摆一张桌子。那个时候，妈妈到了香港又生了一个妹妹。5个孩子，2个大人，住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实在是辛苦哎，
当时才明白妈妈和尚不想多叫点东西给你吃，
是
无奈口袋没那么多钱，
所以心里难过，
嗯，
对不对啊，哦
嗯？
所以这样子的，你到了香港以后会不会觉得，哎，虽然跟爸爸妈妈相聚了，但是还是挺艰苦，会不会心里有很大的挫折呢？
因为在上海的时候。没什么吃，最起码还有住的地方，很大的空间。
是，
一到了这么一个像个火柴盒的那种，通通挤在里面的时候，
uh-huh.
啊，心里面那种感觉，这还不要紧，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是
吃多少有什么吃都一样。
Yeah.
到了香港，我们是租人家一个房间，然后包租婆的女儿吃得很好，然后我呢就站在旁边看。他还故意在那个不要吃把它挑开，那个不要挑开吃，然后我们看站在旁边一直流口水。我最深刻印象那一幕，
嗯哼，
我有时走近了吞一下口水，希望他能够好像是同情分给我吃一口，
嗯，
结果他
一大声喊妈妈，
我们就吓死了，因为他在投诉，好像我要好要走进一步那样子。
哦，
所以呢，那个时候心情当然了，小时候只觉得来到这里更苦了，你没有看让我看到吃什么还好，
嗯，
看到了，我们不但是看到那么好吃的东西，而且我们其实我们都还是吃不饱。
嗯哼，
吃不饱，回到香港还是吃不饱，那很勉强。那个时候爸爸让我去报名读一年级，结果我读了三个月再也交不起学费了。
哇，
那个时候开始不单单没有机会上学，我还要出来去打工找事情做。那个时候只有12岁
就辍学，然后去找工作。十二岁能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做，
嗯，
只能到工厂里面做黑市的童工。嗯，劳工处一来抓的话，一来查的话，老板会要
罚
钱。
嗯，
所以我就要躲到厕所里，然后走掉，我就要滚蛋了。
是，那么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就说都吃不饱，
嗯，
你还能长那么高个，真不容易啊。
那个时候是到，哎，我也觉得，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很高个，
是遗传的基因还是很强的，对不对？好的，你觉得这段童年带给你后来长大就事业的成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哦，那个中间的经历实在经过了太多太多。
是，
你如果叫我现在后来环境好了以后的话，来再
回顾这样子，
回顾这样子的话，
嗯，
我完全就已经忘记自己以前的那种艰难的生活，
是
没有去回想。但是到了我事业成功，然后我自己的人的本性也随着我的成功改变。改变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已经忘记以前的苦难，觉得理所当然我那么能干。
你是不是有一点，我觉得打个岔，是不是有点选择性的把以前那么艰苦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它了？
不但不要去想它，更加希望完全把它忘记，
完全忘记，然后就说现在才是我
对
这么成功这么辉煌。
对，然后所以我的本性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相反。以前是一个可爱良善的一个姑娘，
是
又很爱家庭，
嗯，
又很顾家，很爱我的兄弟姐妹。
是，
慢慢到了娱乐圈以后，整个人慢慢在无形中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不知道。等到尤其是事业越来一步一步的往上的时候，更加不想去想到自己的家庭里面，甚至于那个时候慢慢跟家里面弟兄姐妹慢慢疏远。因为为什么？不想给人家知道我家庭的背景，也不想给人家知道我的出身，所以人家往往看到我的都是美好的，
都是光鲜的。
对，都是非常的光鲜啊，
是，嗯，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就说我要呈现的，就是你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是吗？
我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我现在让你看到的。
但是在你的这个奋斗之中，
嗯，
有没有就是碰到一些贵人，或者碰到一个什么大的事情挫折呢？
其实我都是一步一步，非常的奇怪，讲起来就很我想也不要讲太多。我真的希望如果他们真的想知道的话，来到我的一些布道会来听，那是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但我大概讲一下呢，我在一个无意之间
是
无意之间去带人家唱歌，
嗯哼，
就怎么上台唱了两首歌，
是，
结果那个老板就开始就请我唱了。
哦，
我就这样那么容易的就
我看到了，就是说你好像是在正好人家缺席那个唱歌的歌星，
对，那个歌星生病了，对，生病了，
就让你去带，
就老师就说哎呀你去替他唱两天。
他怎么知道你会唱歌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去学唱歌啊、
哦、
为什么会学唱歌，又是很长的一段故事，
是
也是蛮好玩的。
我相信基本上也是有兴趣有这个天分可能。
怎么说呢，以前在做就是订亮片呢，在衣服上做的呢，常常听收音机
啊，
常常那些老歌，常常播自己的，一边听一边跟着一起唱。
哦，就是这样子哦，然后有了这个机会让你去代班，结果哎就出来了。
嗯嗯，然后到新加坡去登台啊、
嗯、
回到香港啊，电视台请我啦，
嗯、
唱歌啦，那导演看到了，然后就找我拍电视剧啦。
是
啊、
那说起来还算是顺利耶，这样
很顺利，太顺利了。
就是小时候受的苦行，这时候全部得到补偿了。
我不知道补偿还是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自己怎么会就是样样所有的好的都在我身上发，一切都发生。
而且没有想到自己从小其实没有想要去当歌星去当明星，
没有，从来就没有。嗯，
但是你小时候应该就是长得很漂亮，我再想想你穿旗袍，我看过了，穿旗袍真的很美。
感谢上帝给我这些是这是天生的、
是，所以说可能你那个时候你的外形也很亮丽、嗯、哦，也很吸引人。
对，可以说我想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那个个性哈、
嗯、
我刚刚跟你讲的我比较长得高大一点，
是
我大概是在我家庭的环境的关系，就是一直是大姐那照顾兄弟姐妹，
要照顾别人、
出来以后呢、嗯、碰到一些同行啊或许是朋友啊，我也蛮习惯去照顾人的，所以人缘还是蛮好的。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就是也是成功的一个原因。
是，那
我不是很计较
啊、
但是在娱乐圈待久了以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骄傲。
会，真的会骄傲起来，因为我觉得
会
是不太顺利了。
这也是因为一路上越来越好，没有什么挫折的时候、
嗯、哼，
那么你就觉得你会越来越好，好像无止境的会到上到了天一样，你知道吗？
嗯、
那后来就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历。
是，那么你说一直都是顺境，但是我知道在金大班你演得这么好啊，
嗯哼，
连这个歌都这么好，我们就知道金大班拍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好。那但是那时候你呼声那么高，可以得到最佳女主角的看法哦、
嗯、
大家都这么认为、
嗯、
结果你没拿到哦、
嗯、
那时候对你来讲是在这么顺境之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一次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
嗯哼，
我刚刚为什么讲起我骄傲呢？在呼声那么高，而且在那一年几乎都是我的新闻，因为找了两年的女主角，
嗯，
结果我来演这部戏的女主角，你想想看，多少人对你的期望
是，
然后在中间拍摄的时候，一些也得到导演的一些称赞啦，也媒体的一些报道啦、
嗯、
那人家都非常的期待，因为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消息，
是
无形中把我捧得高到实在
是自己也膨胀了
啊，不止膨胀，而且所以我告诉你，我说越来越骄傲，听习惯了好像就自己
理所
当
然，
就是这个样子。
对、结果
那你想想看，那一年戏拍完了，上演以后好评如潮，
是
然后电影本身非常的卖座，
嗯哼，
那么多年以来最卖座的一部电影，
是
再来尤其是很多的名人看，
嗯、
好像总统夫人啊那些都去看，也是
都很佳评。
对
对，
那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金马奖，
是
金马奖就找我做主持，
嗯哼，
当天晚上主持，因为我提名呼声高到不行，
嗯哼，
所以你想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从来没有人试过，
是
主持人当天的提名女主角，
是
所以当天晚上我的表演也是好像十拿九稳，就是我了，
很笃定了
很笃定。
嗯哼，
结果最后落败了，
杨慧珊好像得到那一次。就你又是在台上，你又当主持人，然后又这么自信满满，认为自己会是女主角，然后突然宣布不是你，那时候你在台上是什么感觉？
我很奇怪，我咦，怎么好像整个世界突然就变了？
嗯哼，
就好像我怎么好像没有参与了？在那一刻，
嗯哼，
一报女主角是杨慧珊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我也很大方，就过去抱着她。恭喜他，
那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
啊哈。
然后第二天的报纸有一些就写说，一切的什么就是痛苦啊，难受啊，
是
在这个拥抱中
化解哈、
啊，化解
那是这样子吗？
其实当时就是很奇怪的，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怎么突然间。做梦一样梦醒，咦，好像怎么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啊哈、uh-huh.
只是这个感觉。
会不会觉得从上面掉下来了，从天上掉下来？
等到金马奖完毕以后，慢慢的清醒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舞台上，我再去思考，
嗯哼，
当时我在责怪老天爷，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你觉得是老天爷给你开了一个玩笑
啊？因为当时那种呼声高到是整个就是外界
百分之百两百的，
对，
就是这样。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当时是最好笑的，就是第二天的报纸啊，登出来大版头版，姚伟打麻将自摸掉在河里，糊不了。
这个形容很贴切啊，
好好玩呢、
啊。是、我知道你的一生中，这个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你刚刚讲到打麻将哦，我也知道你有一阵子好像非常沉迷在这边
啊。这个是后话了。
是
因为当时我受那么大的打击是怎么样的？我是香港的明星，当时呢在香港很多很多的朋友
是
几乎是包了飞机到台湾。来跟我祝贺，当天晚上因为你拿了奖以后呢
就
去庆祝，
对，
你知道吗、庆祝我，结果呢那个时候我的面子
拉不下来、
拉不下来，我就站在那舞台上，我就没有回去酒店，不让他们找到我，我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了，你知道吗？
是，
所以呢当时很好玩，我站在舞台上，我在问老天爷，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如果不是给我这个奖，为什么呼声那么高？结果你知道孙悦吗？
知道，
他是这一年同期的男主角提名，
《
老莫第二个春天》，
是也是呼声蛮高的。
他得奖了，
是
就完的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金马奖离开的时候，他报了个奖，在我后面拍拍我，他说不要难过。
嗯哼，
一切都是虚空的。我当时回头一看，我说你行啊，自己报了个奖，
说风凉话，
说一切都是虚空的，你说我怎么接受？
是
我心里好气，我心想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你真行啊！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他就是金马奖的评审，
是，
他过来跟我握手。就拍拍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当时有一家电影公司、那个经理单独请他吃饭，
是
叫他给这个得奖的女主角一个同情票。他说当时都不知道，原来他跟每一个单独都叫他们给同情票。当时表决打开的时候，11票是给这个女主角，只有一票是我给你的，我认为该谁就是谁，没有什么同情不同情。我听到了呆掉了。我心想这是什么世界啊， 对不对？原来这个时候才发现那么的黑暗。
所以那时候会不会心灰意冷呢？就觉得
不但心灰意冷，
是
我整个人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改变的时候。
你
改变的
这个改变是往上还是让你更？
当时我掉到了谷底那种心态，
嗯，
然后我就开始沉沦，
就开始沉沦了，所以就开始赌了。
不但只赌啊，那个时候开始啊，人的性情也不好。就开始计划离开这个圈子，
是
不要做了。
嗯哼，就觉得我不跟你们为伍了。
嗯，
那你真的离开了吗？
有啊，后来就慢慢慢慢的离开了。因为你之前签了合同的那都要拍嘛，
是是，
对不对？
对，
后来就不拍戏了，然后心情也不好，事业也等于是完了嘛。
嗯哼，
那么脾气啊各方面都不好，把这种心情啊，这种思考啊，那种骄傲啊，狂妄啊，怨恨啊，都带在家里，带进了家里面，跟夫妻婚姻闹得非常的僵。
可能跟你这个个性的情绪有关系，
跟儿女搞得不好。
是，
结果是最好笑的就是那个时候不晓得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去找什么，找看风水，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看风水的到家里来看风水，
就认为是风水不好
啊。
嗯，
这怎么补救？
是，
结果他跟我摆了一个阵呢，笑死人了。我仍然去听，照着他，结果不到一个月先生跟我离婚。
你是说第一段的吗？
就是
哦，
啊，然后医生告诉我，身体上有癌细胞。
哇哦，那就好几个打击一起来，
通通一起来。
是
啊，那时候
你就觉得真的是，
然后家庭也破裂啦，
是
啊，事业也没有啦，身体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过不下去了。
嗯哼，
啊，那个时候。
就想要走入绝路了，是吧？
就想了断自己的生命。
嗯哼，
每天想如何自杀，结果就真的鼓起勇气吃了40克安眠药，一大杯白兰地。
那是
然后再割脉。
嗯哼，
就这样子。
嗯哼，那被救起来以后，你有没有想想看，等于走了一回？我相信你这样在生死关头走了一回，
嗯，
那你被救起来以后，你有没有想说自己真傻呀？有没有开悟呢？
嗯，有，因为我等到我昏倒了，不晓得什么都不知道，不省人事的时候，我突然间不是感觉哦，突然间看到自己灵魂出窍，
真的会有这样的？
我当时不知道是灵魂出窍，
嗯哼，
我只看到我自己穿了医院里面的衣服，
哦，
就在那边走，
是，
四面围着，完全看不见什么环境，就是雾蒙蒙的。
嗯，
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走，走走，在找路。
嗯哼，
走了多久我不知道，我一共走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一直走，一直就这样走，一直就是这个环境。
嗯哼，
在那一刻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感觉我知道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天堂无路，地狱无门，
都不收你，就要
回啊，我不知道
是
不是不知道不清楚是什么，
不知道。
哎，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间有人拍我的脸
啊，好，
哎，醒来，来睁开眼睛给我看看，睁开眼睛。那个时候我听到了，那我知道是医生的声音。
嗯哼，
我知道自己死不了，心里面在想，你救我干什么呢？难道我还要再我死一次吗？
还是这种感觉？
还是根本就不一清醒就更不想做人。
哇，那时候真是万念俱灰啊，可以这样讲
啊。然后醒了以后我不肯睁开眼睛，医生硬是把我眼皮打开一看，孔筒，他看孔筒，
嗯哼，
没事了，把我推到房间。在那一刻的路程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我今后怎么办。
嗯，
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找出路，
这个路应该怎么走下去，
对，我应该怎么活，事业没有了，
是家庭也破碎了、
家庭也破碎了，那个时候儿女也大了，都离开我去读书了，
那时候说起也是空巢期了。
然后呢，突然间我好像想明白了，
嗯哼，
啊，我以为我自己想通了，应该这么走。从那个时候开始心想，哎，大难不死，所以人都以为必有后福，
是，
哎，然后我就心想，我在哪里跌倒就哪里站起来，对不对？然后我要过快乐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吃喝玩乐，周游列国，然后一每天打麻将，排得满满的，最后还跟我的同行一些电影明星一起到赌场大赌。
哇，我觉得其实你那时候的开窍，就是说一部分是对的，我们不能说完全错，一部分是不对的，就是说你说这个人生应该快快乐过，这是对的，但是所谓的快快乐乐过怎么过，好像这一点没有去悟到。
怎么过，当时来说你一个人，你唯一能够麻醉自己的是什么？赌钱。
是，
有些人寻找什么？吸毒
呀、
有些
逃避了，嗯，
有些人寻找什么？喝酒。
是，
对不对？喝酒你可以慢慢慢慢越喝越多，
是，
你赚钱的人好、你也是今天我赚了100万，等到你身家有了1亿，诶，人家怎么那么多，有好几亿、有了好几亿的时候，你看，诶，
还不满足，
他们怎么可以有几百亿啊？
是，
人是永远没有满足的，
是，所以就是
不管你寻找你的快乐也是永远没有满足，你以为这样子就是到我快乐了，
以为自己快乐，
以为自己快乐，
其实那不是真的快乐。
对，你在赌钱的时候你寻找，哎呀，我这把买对了，哎呀，好乐，
嗯，
但是一下子又输掉
了，对，
一下子再来了，好像永远给你很多的希望，
是，
到最后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多个女朋友输到破产了，
是很恐怖的这个事情啊、
现在想起来你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2008年，我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
嗯，
是我刚刚到新加坡开始出来唱歌的时候，一个到新加坡登台的时候，上电视的时候认识这个女朋友，哎，这个女朋友她是个基督徒，她大学毕业到了电视台上班，她很喜欢这份工作，
嗯，
结果呢她礼拜天也做工，
嗯哼，
就不到教会去了，
哦，
啊，然后呢没多少年她果然爬到电视台最高职位的那个职员，
哇，
然后她的薪水也是最高的。
嗯哼，我有个问题哦，会不会因为在演艺圈的这个很多越是有名的这些明星 歌星，他爬到了顶峰，想都有这个掌声啊，舞台的灯光啊，
当然了，
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要求可能更高，或是比如说像张国荣，他也是那么样有一个天分，那么成就那么好的人，结果他还是想不开，是不是这些人比较容易？
因为张国荣是跟我一个非常好的要好的朋友，我等一下会讲到他。
好，
我跟他有一段这个就是经历。
是。
那讲到这个女朋友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到新加坡去登台演唱赚钱嘛，有一次他来接我飞机，我一坐上的车他就告诉我，我说你换了新车你发财了，他说他撞车了，整部车撞到不能用了。
是。
那我说你人呢？他没事。结果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那个时候他人没事，但是他们还要他检查，到医院里检查，结果一检查出来，医生告诉他有第四期的肺癌，
哇哦，
只有3个月的命了。我一听我很心疼的，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他祷告了，他回到神的身边，他说那一刻我跟主说，如果你还要我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从今以后 全职的服侍你。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辞掉了这份工，到台湾去读神学。
哇哦，
那个时候是十几快二十年前。
嗯哼，
现在他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培训领袖。
哇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哦。
对，
而且是你认识的。
认识的，而且他也见看过很多个医生，有的说不到三个月的命。
嗯哼，
哎，我心想就奇了怪了。是什么呢？哎，我佩服他的不是他的见证，我尊敬他的是他能够放得下，说了就做到了。
是，
所以我跟他保持仍然是很好的关系。
嗯哼，
零八年他打电话给我，
嗯，
他说他组了一个团到以色列去玩。
嗯哼，
问我要不要参加，周游列国旅行我最喜欢，
觉得还挺好的嘛。
哎，就跟着去了。去到以色列，非常奇妙的神迹让我认识了主耶稣。
就是在这个旅途，
旅途到约旦河去洗礼。
嗯哼，
说老实话，我家里也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牧师。
是，
我最小的弟弟是牧师。
哦，
他的生命，他的那个恩典呢，说讲出来更震撼。
是，
但是我的骄傲，那个时候红了以后，我几乎跟他们都很少来往了。但是弟弟每一次见我都要跟我传福音，传到我生气，我骂他，你不要再跟我传福音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的。
嗯哼，
你死了这条心吧。骄傲到这种程度，但是我真的是想不到神感动我，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翻转。
那时候你就真的臣服了吗？
我不但臣服，我还告诉自己，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到处为你讲见证。
今天就来到这儿了，对不对？
今天就来到这里。
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信了以后，那个是零八年。
嗯，
然后零九年我就到中国大陆也去传福音。
是，
在那个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洗了礼回来以后，哎，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约好了麻将搭子。
uh-huh.
啊，我就去打麻将。
嗯哼，
你知不知道从来没试过打这么一场麻将，我的心好像没有带去，输得我要死还没有关系。从那场麻将我打到一半我就不打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打麻将。
那时候是从心里面发自内心出来说我不喜欢了。
对了，
嗯，
这莫名其妙。你想想看，我戒麻将，
戒
抽烟喝酒，戒了多少次？四十几次了。哎，不打不打了，人家一叫又去打了。我怎么也不打了，怎么也哎呀不要了，输得太厉害。
是，真的是这样，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哦。那么在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讲到要传福音。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到张国荣。
嗯哼，
张国荣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是，
八四年金马奖我落败了。
嗯哼，
九四年金马奖来请我做评审。
哇哦，嗯哼，
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我心想我不要再踏进来。但是当时的那种骄傲啊，
嗯，
心想哎，我倒要去看看你们怎么去评审一部电影。
是。
我就答应了。
嗯哼，
心中在想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是抱着这种心态去。
嗯哼，
去做评审的。但是当年张国荣跟巩俐有一部电影叫《风月》，提名了金马奖男主角，
是
呼声很高。
嗯哼，
那张国荣呢就请我吃饭，他说哎，你是评审呢，到时候多没演几句。
嗯哼，
那我说哎呀，你呼声那么高，那还要美颜吗？
哦，
对不对？
对。
然后心里想，我当年的呼声也高啊。
哦，对啊，
对吗？
是
啊。结果评审了以后，看到去了，看完所有的电影心里面很矛盾。有一部电影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嗯哼，
有一个男主角是演姜文的小时候，这是讲姜文的故事，
是
演得非常好，
嗯哼，
从头到尾非常的感人，
嗯哼，
我心里开始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张国荣也演得很好，
是，
但是他每一场戏切出来都很好，
嗯哼，
到最后他的那个情绪的转折连不上，
哦，
不是连不上，没有那么显明的情绪的转折演出来，
嗯哼，
中间的过程改变不清楚，什么原因改变不清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点可惜。等到
投给谁？
我为这个电影啊，
嗯，
好，到最后要表决的时候，十二个评审，
嗯哼，
前面八个人都是给张国荣，
是
这个影帝。到我讲的时候，我说我非常的矛盾，
嗯哼，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说那个夏雨，我不认识他，
嗯哼，
八竿子打不着的，
是，
对不对？那我说，但是夏雨演的从头到尾感人，而且丝丝入扣。我说张国荣也好，我就把这个我的感觉讲出来，最后大家表决一打开，通通是给夏雨。
哇，所以
当时我的心情不晓得是开心还是难过，你知道我难过的是什么？
是
我如何向他交代？
对，
对吗？
对，
所以回到香港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系，
嗯，
再也没有见面了。
是
有一次很多年后在餐厅碰到他，我一个转身抓住他，我说哎呀 Leslie 你好，好久不见了，
嗯，
他回头一看是我，手一甩走掉了。
哇，
我站在那边整个人呆掉了，心中在想那么多年的事情你仍然耿耿于怀放在心里，
他那个卡还那个关没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是，
但是后来才知道我怪错他了。
怎么说？
在他身边的好朋友告诉我，他说你不要难过，他说张国荣已经两年多三年忧郁症，
哦，
恐惧症，
嗯，
幻想症。
天哪，
天哪，那个时候开始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吃安眠药也睡不着，
很痛苦的。
每天晚上有一个声音耳朵边叫他跳下去。
哇，
你跳下去啦，跳下去啊，一直怂恿他跳下去，一了百了，你不要再没有，再也没有烦恼，你会更快乐。
可能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解脱。你看这么痛苦，这么样子的，不能睡觉，不能干嘛，你说说怎么办呢？这样
你想想看，
是
旁人外面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个人，
对，
就这样了断他的生命。他最严重的时候他手会发抖，
哦，
我误会他的是他这样甩开我，
哦，
原来他不想我知道他的手指在抖，所以他一下甩了以后他就走了。
嗯，
那不想解释了吗？
是是是，
对不对？
对对，
好了，没多久，不到几个月，报纸登出来他在最高的酒店跳下来，整个脸都花掉了。
天哪天哪，你的
连照相都不许照了。
是，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有感触呢？
当然有感触了，
嗯，
当时来讲当然是难过了，
嗯哼，
所以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信里面就觉得这是我的骄傲，我失去一个好朋友，我早就失去了，为什么我凭着我自己的骄傲我就可以跟他讲，对不对？当时这种情形，对不对？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是，
我就离了他那么远。
你是选择了一个逃避啊。
对，因为总是怕，
是
不敢面对他的不开心，
是，
你知道吗？那后来就是 洗了礼以后，相信耶稣以后，
嗯，
我就跟曾秀文传福音了。
是
啊，把他带到了查经班。
嗯哼，
后来他很快的就洗礼出来讲见证。
哇，
录了一个 CD 唱诗歌的，
嗯哼，
销量好到超越了所有最红的歌星的，
是
销，那个销量。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现在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呢？
真的是脱胎换骨，因为我找到了我人生当中我应该走的道路，而且不是你自己很困难的想去走。
嗯哼，
神的带领，莫名其妙的带领。嗯，我想这些都希望能够
带给我们
更多的朋友哈，来听我到时候再讲。我们所有通通讲了以后，你就不用去听了。
我是很贪心的，一直在希望讲多一点啊。但是我们真的就说，在广播可能听的人更多，我们讲的一个这个其实也挺生动的，这个是亲身经历的故事啊，
对，我人生的故事。
对，那真的也是，我相信对我们的身边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
对，
应该很有帮助的。
对，大家大家就是不用去想，就能够听到，就是说以前的我都是光辉的一面，
是
现在的我，以前的光辉的一面不知道那种痛苦，走到最后，
嗯哼，
死亡的边缘，醒过来以后，以为想通了，就要过快乐的人生。
就又走偏了
啊！结果又走到了另外一个绝处，一个黑洞。
是，
在那个时候，我感恩的是，我还没有把我所有的身家通通输光，神才来救我。不然的话呢，所有
路很难走，
所有的人都会说你现在已经绝境了啊，也没有钱了啊，耶稣打救你了。
是。
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是的，
我虽然现在我都不用工作，我仍然能够生活。
是，看你现在生活的挺好哦，看你的脸就是很有光辉的样子。
非常的所以很多人说，哎，你们信耶稣了说有喜乐有平安，什么喜乐？我没看到什么喜乐，怎么讲的？你如果说不相信的话，简单一点来说，人家就说这个维他命对你很好。
是，
我相信。但是我没想到要去吃，
对，
或许我也不愿意去吃。
对，很多
我现在很好啊，我没什么事啊，
是，
对不对？等到你真的是事情来了，你缺少的很多东西使到你生病了，那个时候来得及吗？来不及了。
是，
嗯，
我们可以讲是说其实人应该有一个信仰，是不是？
对，
才会让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其实人是有很多不足的。
其实问题是在这里，很多的信仰，很多人就认为，哎呀，我们都知道了，信神哈，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劝人行善嘛，都是好。但是我以前也信啊，你看我风水师
啊，
相信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我再讲一个秘密给你听。以前我是都是用最好的人来算命，算到我60岁，算不下去了。那我就问，我说是不是我到60岁就去世了呢？
嗯、
他说我们算不下去，看不到了、
哦、
啊。那我心里一想，哎，我妈妈37岁就去世了，
哇、
嗯、啊，我心想。那我还不错了，60岁了，对不对？
已经很满足
啊！我跟你讲，我这个算命的那个批命啊，
是
还在我手上。
嗯，
60岁算到60岁，我就还要追问是60岁吗？他说是了、啊，你那个时候多捐点钱呐、啊，多
做
点
善
事啊，可许会补回来了、
嗯，
你知道吗？很奇怪，我60岁那一年相信耶稣了。
啊，冥冥之中，
原来、
嗯、
原来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命已经在上帝的手中，你算什么都算不到了。
嗯，
再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很穷的时候，在工厂里面有一个清洁女佣，
嗯，
她相信耶稣的，她常常带我到教会去看很多的布道会。
是，
然后在布道会的结束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就决志，我要相信耶稣。
是，
决完了志，虽然我也没有到教会去，就没一回事。嗯、但是当我们决志，神感动你的那一刻、嗯，我要相信你啊，是做我生命的救主、嗯。那一刻，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
是，这是很神奇的。
神就是处处的保守你，虽然保守，我们不知道是神的，我们以为理所当然。我那么好的运气，你想想看，家庭环境这个样子，没有读过书，没什么知识，没什么学唱歌，戏也没演过，
你就可以。
我凭什么有那么好的运气，给你那么好的机会？我也抓住了，
是，
对吗？
嗯哼，
但是我也离开了。我继续沉沦呢，
嗯哼，
是吗？如果说那个时候我相信了，哦，我相信了，我就不用去经历这么多的痛苦，还自杀。万一一死的一死救不了的话，
真的走的话，嗯，
走不了，接，万一那次就死了，
对，回不来。
我告诉你，就是孤魂野鬼。为什么？时间未到。
对对。
对不对？
嗯哼。
然后孤魂野鬼追着你，你就那个时候你就不晓得是做什么了。那我们不清楚，这些我们不知道。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决志过相信耶稣，但是我完全忘记了。那个时候神的遮盖是什么？我不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吗？
嗯哼。
遮盖没有，我看不到别的，别的也看不到我。
是，好的，在我们节目最后。我还是要请问一下姚伟，你觉得你这一生里面经历了这么多、你觉得给你最大最大安慰的，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件事情呢？
最大的安慰啊，我告诉你，那是讲到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之前虽然说我决志我相信耶稣，但是我根本没有去认识耶稣。等到约旦河是我经历过人生最大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当时神感动我，让我回到以前，一幕一幕让我看到我辉煌的时候你如何的骄傲。有很多事情你该做你没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你都做了。当我醒过来那一刻，
真的是觉得我醒了。
他让我看到，
是，
原来我还有耶稣给我那么多的机会。
是，那时候我想，那种感觉是不是像重生一样？
就是重生。
是，好的，
我感谢上帝，是他让我感受到了这种重生，他也感动过我，我才会决志啊。
是，
但是
不然的话
对对，
我觉得那么遥不可及，看不到摸不着。
对呀、
啊，是
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神感动你的时候，你要抓住。
是，就怕这个机会走掉了，没了。是是啊、
很简单嘛，哈、就像神感动我去打麻将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是，
但是我很快就忘记，下次再打，那就没了。
对对对，你没有真的把握住那个时刻。
对呀、啊，等到你好的时候，你也没有想到，哎呀，我要去感谢神啊、不懂得感恩。
是，对，
以为理所当然，这是我的。
但是我坦白讲，我还是挺怀念你的金大班哦。
那
我还是要问一句比较通俗的事情啊、就是、
你看看那个蔡琴唱了这首歌红遍了天下，他现在也回归主耶稣啦，
也回归了、
也是个基督徒，非常虔诚的。
是，那么你在你这一生里面演过这些电影啊、演过这些唱过这些歌里面，你自己其实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
哪一部电影啊？
对，
其实有很多电影我都不喜欢，都是为了赚钱
才去演的。
对，
嗯，
有一些电影不是我自己好，是导演各方面很好。
嗯哼。
那么你说讲到金大班的话，
嗯哼，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如果现在再有一个去演金大班，我来告诉他应该是怎么样去揣摩，会怎么样？因为他的制作本身就是非常的好了，
是
因为他这部电影就比较。 制作比较小，我最记得那个舞厅的桌子都会摇的。所以说呢，他那制本比就比较制作费比较便宜，
是，
所以其他那些漂亮的舞女啊，各方面就好像只有我一个最突出
啊。
其实应该其他也有靓丽的，对不对？
对，
也应该这样子。那这是不就满足的一个地方。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感恩的是，我虽然当时我非常的努力，
嗯哼，
但是我感觉上出来的那种就是点评啊，
嗯，
就是评审啊，
嗯，
还是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过而不及的啊，
有过而不及的，
对对 对，因为他们讲的是太好了，那我自己本身来说，就是我也做到了，很感恩的，就是那评语太好。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这些出现的明星啊，现在年轻的也很多啊，哦，
嗯嗯，
那么就说一下子一步登天，比如像胡歌啊、杨幂啊，这些都是挺红的啊，哦，这些人，你有没有一些以你的经验来讲，你的感觉现在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时代有这样子的明星出现，
嗯，
你有没有一些谏言或是一些感想？
其实哈，娱乐圈是非常黑暗的，
是
因为而且是一个非常虚荣的一个，你进来以后你必须要会有这种幻想，你才会去达到，
是
就算你运气很好，
嗯，
演过很多部的好的电影，
是哈，
那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发挥，
是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嗯哼，
那么我感觉上在你私人的那种生活当中和你的品德也非常重要，
是，所以说，
会影响到你的那个，也有很多好的演员，他们也真的是各方面都非常的可取的，也有很多，
是，
但是最要紧就是等到你有那么好的环境哈，知名度的时候，自己私生活是成为一些观众们的榜样，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是，真的非常感谢你哦，
嗯，
告诉我们这些，
嗯，
你人生还有你给大家这些建议哦，
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听，可以这样讲，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谢谢。
也给大家一个谏言，就说我觉得真的是只有你有资格讲，以你的经历，
嗯，对
啊，非常感谢你，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金大班，
感
谢
谢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回头。